我们今天继续聊我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啊啊，前面一期就是第一集，今天应该是第三集了。前面第一集谈到了这个作为一个中年男人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职业的选择加创业，还有就是做全职投资人，我们常常遇到这种选择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所有的东西的一个中心啊，是题外话，就是家庭，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主要是你的教育啊，就是所以教育你的孩子，所以你的孩子的教育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特别在孩子小的时候，18岁、12岁之前，所以为此你得尽量维持你的婚姻，以后尽量的有个稳定的收入。所以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是不主张你去做全职投资或者是创业。如果你有了家庭，年轻人你应该去投资创业，你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没结婚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干啊，但是你到了中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以职业为主啊。那么你不一定说你，当然你有条件，你觉得，在职业上面慢慢的发展也可以啊。你如特别是你情商很高，你会跟人打交道，你能够有同理心，你知道别人怎么想。你在职业中相对来讲大的公司比较好混一些。如果是你的这个你性格上有点缺陷的人呢，你可能你的职业发展是有瓶颈的，有天花板的啊。即使你技术上面有再能干。一个是人都不可能永远20岁、30岁，对不对？另外呢，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吧？老板现在跟你好，不代表以后会跟你好。他也许新人比你更便宜、更能干，那何必要你呢？你即使在这个企业干过多少次的、建立过多少的贡献，事过境迁，人们也会忘掉。这忘恩负义是人的本性。我们不要说老说别人，我们何尝不是忘恩负义呢？对不对？我们说别人容易。人性中就有这个特点，这是我们进化的结果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这个，但是主要的还是以家，我个人认为还是以职业家庭。你不是想要图多少的发展，但至少要家庭要稳定，你把那个上有老下有小的那个那般责任要承担过去。还有顺便提到一下啊，有的人问我金先生多少钱才能够去做全职投资人？全职投资人其实有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我在别的节目中也都分享过。第一呢，就是你要有一套那个投资能够成功的业绩啊，否则的话你再想的再美好没用处，就像你创业一样的，你有那么多想法，但是你这个企业没有赚钱，你的创业都不算是成功，对吧？所以投资也是一样的，你至少要有5年的业绩吧，跨越牛熊市，你能够基本上还是5年下来，不是说每年都赚钱，5年下来你有一定的年回报率，比方说超过7%啊，那就可以啊，否则的话。不算是成功，是吧？这是一，这第一个要求，这个作为全职投资人。那么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说，你有多少资金？你也许你有这个能力，但没有那个钱也不行。你没有那么多钱吧，你就会有压力。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就会就采取一些，对吧？你如果是你的资金只有10万块钱，或者是100万块钱，如果你家里面每个月需要2万块钱的支出。那就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你就老想搞出了2万块钱，哪怕在熊市的时候你也想买卖，那熊市呢可能是一直在跌的中，最后你那块饼就越搞越小，就是因为你压力的原因，资金压力的原因。所以我是建议你，我跟别的网友也分享过啊，基本上你一年家庭的开支的30倍，最起码30倍啊，最好是40倍，是你的整，你要需要多少资金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比方说你家一年的。需要的这个吃喝拉撒睡，需要大概是20万啊，那么你乘上30啊，那么就600万，你需要600万啊，如果更多那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好是800万到1000万比较适合一点，这样的会好一些。以后你买一些有分红的公司，这样这些分红的公司呢就会给你支付你的日常开支，这样的话你又拿着这股票在熊市中你也不慌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不想谈的太多啊。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话题，就是讲这个我是怎么样的。今天这一集呢，我觉得谈到了就是怎么干的啊。前面第二集的时候我谈到了，就是我当时选择的这个行业呢，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些行业，一个要市场大，第二个呢自己能够开始就可以从小开始做，以后慢慢可以扩大啊，就是装修的介绍中介。是通过一个网络，对吧？还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吧？这个建网站嘛，这是咱们程序员都没有什么问题，还要有缺口，因为美国这个千家万户，十内十外一大堆东西需要搞。第二呢，就是不要有太大的竞争啊，大公司不会跟我竞争这个网站了，对吧？微软也好，这些大公司都不会跟我竞争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个虽然市场大，但是呢大公司也不会跟你竞争。还有先发优势，只要我建了这个网站就在这个地区，那主要能够干这个活，能给人家介绍啊，那么谁还会在意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第二个人再建这个网站也没用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它有一种网络效应，所以这个基本上满足了我这么四五个，就是做的这种装修的，就建一个网站来介绍给顾客，每家千家万户，哎，你把你的东西，把你的要求把它放上去，以后我就给你介绍。因为我收钱的模式也很简单啊，我不收顾客的钱，我收的是人家，两种收钱的模式，一种是呢，就是我每次给你介绍一下子，不管你有没有得到这笔业务，我收你50块钱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呢。你得到了，对不对？你怕我给你的是假的，对不对？你得到了以后呢，你得到了你的工程款，对不对？多少钱以后呢？我拿5%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也不是特别害怕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这种东西，英文叫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还有一种就是，我每次给你介绍一下，你给我就这样。所以这种就是这种模式，对，以后剩下来的这个这活怎么干呢？就是我觉得得有人干啊，我当然我自己也可以写这个程序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一个就是我的资金啊，那时候其实2005年的04年的时候，我们家其实资金也不错，我刚刚买房子也没多久，以后太太也不愿意我一个人做这些东西，一个活多，第二个呢也前期要投资也比较多，所以正好我进去的时候呢也我们那个组的一个另外一个年轻人呢，他也想做啊。这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也很想做。这个年轻人呢，我给他叫他借吧，啊，借先生啊，他很年轻，他比我小10几岁，刚刚大学毕业，21、22岁啊。父亲呢是一个犹太人，是个医生；母亲呢是一个菲律宾人，是个护士。我在想，这菲律宾人会照顾人，又情商也很高啊。犹太人呢会挣钱。最后两个人就可能还是一个诊所的啊，这是开玩笑。所以呢就是他是这个混血儿啊，这个犹太人，这个人半个菲律宾人半个犹太人的这个孩子呢，介先生呢，21岁大学毕业，但是他的儿子呢却跟我的儿子一样大啊。什么原因呢？就当年他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把一个女孩子搞怀孕了，就是未婚先孕啊。所以呢往往这种人呢，而且他在美国不是讲他要得抚养费，所以这4、5年来一直付的抚养费。所以一个人啊就是这种经历的苦难比较多，所以也成熟的也比较早，他也想发财，因为他要付抚养费啊，他大学的时候就得付抚养费。所以呢一直想要钱，所以第一份工作有了以后，他也不是安于本分的人，他也不是想给人家打工的人，他也想去创业。以后我正好就把这个主意跟他说了，因为花不了什么时间，我基本上就把他说服了。以后就是想，因为他是一个程序员，哎，他写程序写的网站，这方面做的，我当年写的时候他不是网站设计员，那时候瞧不起做网站的人，那个觉得他们做这个程序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就是好像业余选手才去写网站。但话又说回来了，我本人软件也是半路出家啊，只是我写的呢更多的是一种向入式的，就是用 C 啊 C++ 就做了一种，就有点像华为做的很多东西，就是一种网络设备里面的那些嵌入式的这个系统软件的开发啊。所以我对网络反而不懂，他又懂，所以呢我就是萌生了个念头，一个他可以分担我一半的资金，以后呢他也有时间，他又是个单身，虽然一个孩子，那孩子还不跟着他，他跟他前女友，所以呢他基本上是每两个星期每一个月才去看他一次。当然他跟他前女友已经分开了啊，早就分开了。所以美国这种事情还挺多的，美国人因为他宗教的原因他不随便流产的，特别是就是孩子生了就生了，特别是女方啊，但是呢男方也得付抚养费啊，这样子。所以最后我们两个结果就是，我基本上我们两个，他比我小10来岁嘛，所以我来管设计，以后营销产品怎么样的弄系统设计，因为我也懂一半技术，以后呢他就是负责就写程序就行了，就是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干就干，我们两个啊，就是所以白天我们两个一个组，以后白天上班，以后上班以后下班就开始干啊，有的时候下班还没结束就开始干。以后7点半，我记得好清楚，我们那个总部大楼大概有6、7层楼那么高啊，最顶上面的是 CEO 啊，就是那些那个 C level 的人，在我们大概是在4层还3层。一下以后干到7点半的时候呢，就是这公司有个政策，就7点半以后，这个1层的我们那个 cafeteria 就是免费晚餐啊，就是因为当时是为了补助这些程序员，那个加班加点的程序员啊，就是免费的晚餐饮料，所以我们到了7点半准时下去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就开始讨论我们今天晚上该干什么，以后半个小时吃完以后，找一个会议室，把窗帘一拉上，以后这会议室里面全是黑板啊，就是白板啊，我们就开始设计，开始怎么从数据库的设计，从这个 user interface 这个界面，以后这个里面的这个程序该怎么写，怎么安排，我们就开始了啊。这个日子基本上每天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从产品的设计，我们打算怎么做，我们给的顾客想要什么要求，就因为我们两个人也比较容易，所以呢他问问题，我就这样就开始，就这个东西大概以后他弄完了以后，他就开始有个差不多，有个他回家，大概要搞到9点钟左右，因为我还有老婆孩子，虽然我不做晚饭，但是回家的时候吃了，老婆也说，以后就回来，以后他回去以后就开始写程序，以后他年轻人一个人嘛，他就写完了程序，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两个中午的时候碰个头，看这个结果怎么样，他给我看，他拿他的那个 laptop 给我看，哎，他做的怎么样，这个界面啊，这东西啊，是小的干活很快，就这样的头头尾尾，大概就是这一套网站建立起来大概就是3个月时间就把它干出来了啊，当中间有一些很多的修改，以后就开始有些东西就公司的运营就开始跟上了，比方说你这个公司的 logo 啊，你这设计啊，你的信件啊，你的这个宣传材料的打印啊等等，这些东西一打要打好多，因为我们这东西要寄给很多的，让首先要让消费者知道，千家万户要知道，以后呢还要给那些就是承包商工程商要知道，大概所以呢要在那时候互联网也不是那么不像国内那么发达，以后我得到各个地方去找，我要到当地的政府去找那些在他们注册的，因为这些每一个供应商在就是承包商啊，工程那个装修工啊，这些东西都在当地要注册的，最后到那个地方去弄以后，把它怎么样把它数字化，大概搞了有5000到将近10000，这个长岛虽然这个地方啊只有几百万人，大概也就一两百万都不到的这个household 叫什么 household 家庭，但是大概有将近10000家就做装修的啊，是注册的啊，不知道不注册的还是多少。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很多平均的，那个公司成立大概也就能够营业个几年，不超过3年，有的就没了。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东西弄来了以后，就给这些就是承包商啊装修工啊，他们都有那个营业地址嘛，就给他们发信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打印出来的，对不对，每个名字都不一样，你不可能把这个名字，所以这里面就是涉及到很多东西，以后打印的时候每次打一封信都是5000到10000，那5000到10000那个纸那个打印机打几次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用的是什么，用的公司的，我们那个就我们两个工作的公司，一到晚上吃完饭以后10点钟11点钟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公司里面那个是个很大的公司，里面那一层大概有几十台打印机，就开始打，几十台打印机几乎是同时打，以后所以15分钟就把全部打完了，只是你要在不同的打印机，因为打印机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就在跑，就在来回的跑，因为生怕打印的多了以后有人看到那个打印机，哎，这个跟工作无关系的东西怎么回事情，所以呢要及时把它拿出来啊。好在是大公司呢，就是到了10点钟的时候，基本上这公司里面没人，那个停车场上面都一个人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假公济私了一把啊，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打印这些东西，包括信封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打印出来的啊，等等啊，所以包括logo 的设计啊，每次打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啊，那当年在美国的时候，海洋系读书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书好贵，70-80块钱一本那个计算机的书，也没钱买。以后也是当时做 TM 嘛，那个打印的时候也都是免费的，所以我那个拿着人家的书一页一页的翻到书店里面去买，先买了以后把书拿回来，那是穷学生没钱，以后呢就拿着那个打印机一页一页的打印，就坐在那就人工的这样翻啊，所以那个打印机的时候在海洋系的时候就那么几台打印机，所以那些教授也好研究人员来的时候每次看到我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跑掉了，因为他知道我在那边要打印至少要半个小时啊，所以这个很多不堪的东西啊我都给翻出来给网友们分享啊，所以好的坏的都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记忆在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这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啊，这个做的一点很出格的事情，但是也是迫不得已吧啊，包括后来的打印啊，还有一些彩色打印，后来因为要需要彩色打印，最后没办法了，因为公司很多没有彩色打印机，最后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那个印油大多数并不是在 logo 上面，所以我搞了个彩色打印机，把它 logo 买了，家里面买了个彩色打印机，但只是打印了个 logo， 以后呢，那个文字呢都是黑体字的，所以呢，我把它打印出来的那个空的信头是用我自己家的彩色打印机，以后再拿到，再把这一叠纸拿过去以后，到公司里面去，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再打印实体的文字，因为那大量的油墨，它需要很多的油墨，所以这种东西，而且哎，打印的又快，一次可以打印10000份，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情，因为它有几十台机器同时打印啊。我就谈的这些小的这些细节啊。后来就是分发啊，有的是做广告，因为要让千家万户知道嘛。大概你那时候印象中大概是花个3-500美元，大概你可以发10000家那个客户，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因为当地有个杂志，那个杂志里面全是放的是 coupon， 就是那种推，就是那种消费的那种 coupon， 就折扣券啊，就这种东西就登在上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宣传的这些东西也放到那里面，大概300-500块钱10000家啊，就这样的我们也显得贵。以后最后我们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每天晚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网站都设计完了吗，那剩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后面的后续工作呢，就是我们一下班等一天一黑，我们就开始开着车子在这个社区里面转，因为美国都是独家独院的嘛，这别墅前面都有一个那个信箱，他家自己家的信箱，所以我们每个信箱他开或者我开着车子，他呢在车窗那边呢，就是在驾驶那个地方呢，就是靠的那个信箱近一点，就把人家信箱门打开，又把那张纸塞进去，其实是非法的，但是呢美国人也不在意，美国人就是虽然这方面他很在意，但是没人抱怨啊，这样讲，所以呢就晚上就这样开，汽油费都花了不少，我不知道这样省钱不省钱啊，反正一条街大概那么几十户人家就在那跑，你在想如果10000家的话，其实也跑对吧，也500户街，那挺多的，最后省300-400块钱好像也不值得啊，因为我们两个年薪也不低，对吧，每个小时可能也几十万美元，几十块钱美元，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赚钱，还得烧油还上车啊，也就这样的，就每天的时候就要跑好久，所以这种经验这种东西啊，就是虽然多少年过去了，但是这仍然能记得，所以到了晚上11点钟12点钟以后，我们就基本上打烊了，也差不多了，结果这时候他就自己开车回家，他开车到他自己家还开1个小时，以后回去以后做做弄弄，有第二天早上还得要来上班，他也得开1个小时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他离得比较远，也这些历历在目的东西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后来就是这些东西都出来了以后呢，就是电话不得断，以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就是一开始那信上写的都是我们公司的，就是我们个人的，就是在公司里面的电话，就是我们上班的公司电话，所以那个电话叫的不停，这个我们都不敢接，因为平时上班那个大家都离得很近的，对不对，那一个 cube 离得很近，你在上面跟人家讲话，人家旁边同事都听到了，对不对，你一次两次没关系，你次多的话老板就在后面，所以最后没办法，最后就管成手机，但手机也不行，人家打了手机你得出门啊，你不能老是往外跑，老往外跑，这个实在没办法，那就要得有一个人要辞职才行，最后就是他也不能辞职，因为他有孩子，对吧，有负担，他年纪轻，还有很多的这个学费的贷款都没有，我呢也没办法，家里面对不对，两个孩子我也没办法，我老婆也不愿意让我辞职，最后就没办法，最后没办法，最后只有把它停下来，就是这样的，并不是生意不好，是实在没办法，但那个钱赚的呢又 不足以支撑你，这才开始的时候，后来大概2年不到以后，美国就次贷危机发生了，次贷危机的发生的结果就是这个 contract 的这个生意啊整个就垮掉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如果真是投资了那么多，2年以后还真的被破产，所以最后导致了我去做投资的原因就是比较单纯，不需要客户啊，不需要资金。